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新春不打烊，陪伴大家之外呢，哇，这个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那么呢，在上半段呢，带有我们的台湾高检署许湘珍检察官呢，针对了不要因为过年呢、追剧而被骗了，到底怎么回事哦？那么什么叫做网飞？为什么会有合购这个被骗的一个情形？那么有哪一些行为已经构成了什么样的犯罪？我们今天也要来特别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那么先来关心一下生活法律庭看厅，来到台湾高检署，强力摇头丸致死率 100%， 一个月就夺了28条人命。国内的毒咖啡包问题真的越来越严重，而检警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误食用来路不明的相关物品。法务部台湾高检署包含了涂达人主任检察官呢，也针对这个话题特别讲，去年12月有28人服用 PMMA 哦，这个是毒咖啡致死，年纪最轻的是17岁，这一款毒性呢强到死率死亡率是100%，已经不是说是毒品或是毒药。那么提醒大家，新春期间有一些聚会，避免来路不明的一些咖啡饮品。那么说到 PMA 呢，这个致死案例呢，从去年就一直在串升哦。那么呢，去年全新的这个新兴毒品致死案就84件，有这个34件就是 PMA 的过量。那么其中10月1件、11月5件、12月28件都是平均 26.1 岁，最小的17岁。那么也遍及了全台离岛，包含了桃园地区8件最多。那么说到了，这是桃园市17岁少女哦，这个案例去年11月跟男朋友在汽车旅馆开趴，隔天中午就被防务人员发现了这个陈尸房内，全身是赤裸趴跪在床边，那么男友是昏倒在床，那么一旁还有笑气钢瓶跟毒咖啡，怀疑就是这个少女吸食过量笑气死亡，送验才发现是咖啡哦，这个毒咖啡的咖啡包 PMA 体内验出了过量。那么呢，检警也特别讲，这个制造有关的研判哦，就是说他们用特殊的一个管道取得 PMA， 然后再加入毒咖啡包贩售，究竟是制毒工厂还是分包厂的一个混入哦，还是要有待追查。那么高检的主任检察官涂达人特别讲，因为 PMMA 是一个中枢神经的兴奋剂，跟一般的摇头丸 MDMA它不一样，它是一种替代物，服用之后它会有迷幻的效果，所以它毒性非常的强，是甲基安非他命。那么呢，死亡率是100%，再次提醒大家。那么通常哦，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呢，使用这个咖啡包，还有流行的图案标志的这个包装来购买做然后那使用的这个时间哦，通常你用那个 MDMA 哦比较慢，那么吃一包可能没什么效果，要吃两三包，可是在吃两三包的过程中它就会变过量的中毒。好，所以呢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个毒性强，几乎没有所谓的生还者，所以真的不要自己去尝试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么高检署也特别讲，影响国人的生命安全，也加强的做一个查缉，现在也公开的来提醒呼吁我们的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那么另外就是再次的提醒，第一个 法务部呢由张斗威次长邀集了全台的高检署的甲长、调查局、刑事警察局、法医研究所，有三次的会议研拟这个针对 PNA 的一个问题。那三项的决议包含了要求检察及司法机关查获的混毒加强检验，那么也采集尿液分送到法医研究所、调查局、刑事警察局来看看有没有 PNMA 啊，如果真的验出呢，就要送到原送件的一个机关来做一个查缉。第二个就是责成台湾高检署统合各地检署，指挥司法警察来全力溯源。第三个就是请检察司法警察机关适时的发布新闻，来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了。好，另外呢，在法务部跟矫正署的部分，这次法务部蔡清祥部长召开了矫正机关首长的视讯会议。那么蔡部长也在春节用这个视讯的方式呢，来传达对同仁的关怀，还有一些创新的作为。那么其实矫正机关很多地方都是非常偏远跟交通不易。那么农历春节呢，各级的同仁都维持机关的求情稳定，正常运作，必须坚守岗位之外，是没有办法回家过年。那么蔡清祥部长也亲自表达之外，那么另外会议中呢，由各矫正机关的首长依序报告现在的管理状况。那么在训勉跟强调矫正机关建立机制之外，也避免介护事故的一个重复发生，落实所谓的合理管教，杜绝对收容人的不当处遇。那么另外还有深化我们的家庭支持跟援助家庭的一个措施，物流于刑事跟康乐活动，那么办理所谓的偏远地区的行动载具接见业务，设施设备要因地制宜，切合需求，包含了监外自主作业，对于我们受刑人的复归成效是受肯定的。那么也突破了盲点，参与的人数包含了嘉义旧监古迹是法务部特有的历史印记，要积极的规划改善跟环境，提升所谓的参访人数，发挥应有的效益，来启敏各矫正机关首长以身作则，以创新的思维、务实的积极态度来落实政策的方向。那么也让这个部署认同，让人民有感。最后也谢谢大家辛苦的付出，属于24小时不休息的轮班工作，同仁都牺牲了假日以及节日来不能陪伴家人。那么也是因为要使我们的机关正常运作，对于付出辛劳的这个一般工作，这些同仁呢，谢谢他们一年来的努力。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来提供在法务部保护司跟台湾更生保护会的部分。台湾更生保护会推动了春节期间服务不打烊的计划，根保之爱，温情送暖。财团法人台湾更生保护会农历春节协助所谓无家可归，包含了贫困急救，还有缺乏旅费无法返乡的更生人或者是家属，我们就推动了更保之爱温情送暖的0800专线。那么让生活面临到困境或者需要帮忙的更生人跟家庭，春节期间可以受到不间断的服务，也落实协助出狱更生人的一个顺利复归社会的一个政策。那么各个的分会除了协调辖区内的矫正机关调查之外，如果真的有需要或者是护送返家，包含了医疗服务的一些情形，我们现在正在做收容安置医疗社服机构进行前置准备作业，包含了出狱后顺利的返乡安心的过年。那么另外呢，依更生人的个别状况来联系结合辖内提供的住宿安置御寒衣物，包含了熟食、车费、急难救助的社福机构资源，来推动这个计划。那么除了推动更生家庭支持方案之外，服务对象呢也扩及到更生人的家人。那么各地的分会也发挥了所长，运用在地的资源来做在地服务的一个活化方案，包含了对于服务及时、关怀无间的一个精神去推动，让每一位更生朋友跟家人都可以欢喜过个平安年。那么另外呢，在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部分，也是由法务部保护司跟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一杯带一个希望，全台的新生人非常的多。那么在新生人的部分，其实在106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案例，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新生人的手作带，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支持一个关于母爱的故事。那么这是在上班路上发生车祸，因为伤势过重，医院治疗，返家持续治疗，至今到现在还没有醒来。一场车祸夺去了 家人的希望。那么这是一位好生，好生的照顾问题也让一家人陷入愁云惨雾。案发后呢，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桥头分会也贯彻了这个政策，提供我们的家人心理咨商以及法律协助以及后续的生活辅导。那么因为汉生的爸爸心脏病没有办法工作，汉生每个月需要3万多元的医疗费，包含了养护费，都是将这个积蓄用尽，导致呢妈妈一直瘦下来，瘦了15公斤，至于看到这个儿子的照片也不敢看，心里很不舍。那么呢至于这个甚至发现这个情绪不稳定，所以呢就开始安排所谓的咨商师来陪伴所谓的黄妈妈。黄妈妈她自己本身具有芳疗师的证照，案发前在家里就有做开业教学，还有烘焙，还有中餐的丙级执照。那么因为要照顾汉生，不得已停掉了教学。那么呢当然这样的一个照顾等于是24小时，之前也有找外籍看护，但是因为他体型比较壮阔，那么包含了照顾也困难，外籍看护呢是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这个需求，所以啊导致又要求要转任就没有办法来胜任。一直到3个月前再次的找到外籍看护，来让这个整个的一个家庭稳定。那么当然11月22号他们参与了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新竹分会在远东的巨城购物中心有一个星光圣诞市集，新生人的产品销售。黄妈妈跟姐姐一起搭火车拉了两个皮箱，把自己自制的背带到新竹去贩卖，把这个作品都卖光光。最近他们继续的投入背带的制作赶工。那黄妈妈对于背带的制作有浓厚的兴趣，饭宝的桥头分会呢也转介黄妈妈参与一些职业的一个训练，学习所谓的网络销售法。那么呢黄妈妈现在已经慢慢的可以恢复所谓的平静生活，而且也在这个背带中找到乐趣，专注于研发跟设计。那么这个案件从不满的愤怒看到了现在妈妈的一个自信，一个笑容，而且还可以乐于帮助别人。那么当然饭宝呢桥头分会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的辛劳，一路的陪伴，在看到妈妈的转变也大家一起来支持她那么汉生背带的购买大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看一下。另外我们也提供汉生背带购买的电话黄妈妈的电话是0918420965 0918420965，让我们新生人的手作袋，一个关于母爱的故事跟这个听众朋友分享之外，有兴趣的朋友你有缺背带或者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它背带真的非常的细致都是客制化，因为呢独一无二的，好，这由他的心情包含找到的乐趣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创新在这个背带里面呢满满的都是黄妈妈的爱。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再次的大家一起来帮忙，我们的电话是0918420965。好，那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多加的帮忙了。好，当然我们也来解决陈小姐的问题，爷爷过世，爸爸也过世，那么他家的小朋友是可以继承这个继承权吗？这个陈小姐问，爸爸是长子，小时候过世，最近爸爸的爸爸就是阿公也过世，阿公有3个儿子跟配偶都在，请问阿公的遗产继承的顺位爸爸是长子，是不是有这个可以继承的部分？长孙的话，家里有长孙一位，5位姐妹，那么家中的兄弟姐妹是不是也可以有继承权？好，这个呢是在民法继承中有相关的继承规定。那么继承呢，非常多的人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都要跟大家先说明，被继承人死亡之后，除了死亡的配偶，当然就继承人。依照民法继承篇规定的继承顺序，第一个由被继承人的直系血亲，也就是他的子女来继承。如果被继承的子女继承人的没有子女的话，才接着由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最后就是祖父母，那么来被继承的配偶共同或单独的继承。依照照顾的顺位不同，当然他们所平均分配的也会有所不同。好，这个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马上要回到了台北地检台湾高检署许祥真检察官时间了。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那么我们也同步开放02372920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检署许长真检察官时间。那么也预告了哦，不要因为过年哦，这个大家哦想说这个让自己放松 relax 一下哦，就开始追剧。诶，为什么追剧会被骗呢、啊？大家觉得哎呦这个预告好奇怪哦，诶，追剧就很正常啊，既然还会有被骗的情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我们赶快让我们的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啊，我是高检署检察官许祥真，在这边赶快先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瑶瑶拜声早年啦，因为这个礼拜六就是我们的大年初一啦，祝大家鼠年行大运，万事如意。
嗯，数不完的幸福哦，数不完的福气通通都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不过啊，很多人就想要利用这个过年啊，这个听说初一之后初二初三又开始下雨啊，哎呀，这个时候就会想到，那我干脆窝在家里看剧。可是这个追剧为什么还会有被骗的情形啊？这个很奇怪，我看他戏耶，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是啊，因为哈，我记得我每一次在过年前哦，我都会开始做反诈骗啊，因为在过年的时候，大家的那个口袋就马库马库这样子哈、嗯，所以就开始就想要花钱哈、啊，那所以可能很容易就是比如说会被偷哈、啊，不然的话就是被骗哈、啊。那所以呢，我在今天特别是一种新形态的诈骗方式，嗯、就诚如这个主持人所讲哈，大家呢新年的时候呢，不是可能想要出去拜年走春，可能有的人就会想窝在家里追剧，都宅在家，因为觉得平常工作太累。好，但是呢，为什么追剧也会被骗呢？好，我们就是来看看这个新形态的一个犯罪的诈骗的手法了哈、
嗯。
那不晓得是所有的听众朋友，比较年轻一代的应该哦，现在我们不是只有看电视了，对不对？
嗯，
我们还可以看网络的追剧。那现在最近有一个很新的网络的追剧的那个软体叫做 Netflix、
嗯、
它的中文名字叫做网飞、
嗯、
那然后呢这个 Netflix 的话是一个
很特别的
美国哎对、嗯、非常知名的一个串流的
影音平台
、嗯、对，然后呢所以呢它本来不是做这方面的生意，它本来是出租 DVD
对美国很多、
哎、对对对、嗯、但是呢后来结果他们就发现就是线上的影音的串流的话比较受到大家的欢迎、
嗯、
啊，所以呢他就干脆把这个所有的电影啦影集就变成上网去看。可是 Netflix 它比较特别的是它其实是正版的软体、
嗯、
啊，可是你等于说你要付费才可以取得、
嗯、
然后不是这样子爱看就看，像 YouTube 这样子不是的。
嗯，
对，那所以你只要付费的话呢，你就可以拿到找到正版授权，而且是大部分都有繁体中文字幕的电影或是影集来看。
嗯，所以大家听到这个 Netflix 为什么还会有这个被骗的一个情形呢、哦？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呀、啊，哈、哦，尤其的这是欧美啦，就是说如果你有待过美国的话，这个或者是现在很多的美国孩子啊，甚至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17、18岁很喜欢用这个平台。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被骗的情形呢？为什么刚刚这个检察官有讲的，因为它是一个正版授权，所以你必须要付费。
对
对，那你付费了，我就已经很正常付费。可是有一些年轻人他付不起，所以大家用合购，对不对？
对，没错。
嗯，那合购怎么还会要被骗呢、啊？
没错，你想说，哎呀，因为他是说一年了哈，就说哦，这个诈骗集团很糟糕，他就说哦，我们现在有 Netflix 的这个高级专案，好，一年呢要付费4-5千块，好，然后呢，但是呢，如果你要揪团。好、
嗯，
我们就可以来分享。你只要揪到另外三个人哦，比如说他就在网络上这边填1、2、3，然后让就填到四个人，然后你们四个人就来 share 这4-5千块。大家讲说哇，一年1000多，好，可以啦，可以了啦，哈，这样看多一点的话就回本嘛，对不对？
嗯、
好，就揪团一起合购了。好，结果呢，这个诈骗集团就把一组的账号卖给很多人，然后他先拿到了这个4-5千块了嘛，哈，大家都汇了钱进来了以后，嗯、哇，糟糕，他就不让你看了。因为钱已经到手了，
没错，
所以你的追剧就变成一场空、
嗯、
而且你可能原先都是跟这个诈骗集团用 LINE 的账号啦、
嗯、
在联络的，这个 LINE 的账号他 也跟你讲不见了，
真的就是
找
不到这个人了。
对，然后据我们哦，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反诈骗专线165的统计哦，从108年4月27号一直到今年109年1月15号，他们已经收获39件民众的检举，就是因为 Netflix 要这个收看，然后要合购，然后变成遭到诈骗的案例，所以大家特别要特别注意，说现在有这样新形态的诈骗集团出现咯。
是，而且卖家哈、用 LINE 的话、基本上他是可以把你封锁的，
好，
所以呢，基本上你就算你付了费，他已经收到，他就可以把你们立马封锁。
对，
而且我发现他们都用那个 PTT。用合共的，就是大家很流行在上面
团购的
没错。
对，
那当然这个 Netflix 这个很多人就会想说，奇怪了，这不是有版权，那你还会有这样一个被骗，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贪小便宜的心态。可是这个可能都是一些一般就是我们年轻人想要省点钱或上班族，是不是呢？有很多的朋友想说，难道就抓不到人吗？他就没有犯罪的行为吗？是不是因为他是属于网络诈骗就看不到人？
这个我一定要说，跟的那个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网络的诈骗真的还不是那么的好查，因为有很多的断点，还要看它伺服器，尤其是 LINE， 你知道 LINE 是日本跟韩国的那公司的，有时候他没有那么的想要提供我们一些司法上的协助了。好，那所以呢，我才会跟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想说，你如果要跟人家合购去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卖方到底是谁啊，要去查查看他的评价，然后去打个165问问看啊，好像又确定说他是合法的商号啊，不要贪那个小便宜，否则的话你的钱就如流水一去不复返了，然后你的追剧也变成空，你的过年就会变成惨兮兮的这样子。对，那他们这样诈骗集团当然涉及到的犯罪行为就是刑法339条之4的加重诈欺罪，也就是说呢，他是用广播电视、电子通讯、网际网络等等其他的媒体传播工具然后对公众来散布这些诈骗行为的话，是加重诈欺罪，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可以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哦。
是，涂先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一个问题，他说这样的一个行为不就跟以前卖那个盗版光碟一样，还有录影带？
是，没错。其实 Netflix 跟这个的唯一的差别就是 Netflix 它所让你可以收看的是正版的电影或是影集。那好，朱先生提到了这个没错，因为呢我们最近也有地检署有发现，就是现在已经不流行卖什么盗版光碟了，他就是说是给你机上盒
对，机上盒
他说什么影片都可以看啊，就没想到说那些机上盒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是盗版的，没有经过合法授权的，所以呢也是一样啊，一堆那个民众前仆后继的就去订了这个非常便宜的机上盒，想说我又可以在家里追剧了因为又过年了，对，好，就发现糟糕，这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是非法的重制的，对，所以呢后来我们地检署当然有调查过，以后就找到这个冤有头债有主的这个贩售机上盒的这家公司，就把他的负责人还有相关的业者都有起诉了，那这个就是违反到的是我们的著作权法。
是，王小姐想请问一下，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啊，也是类似这样子一个科技公司，那他只是一个电访人员销售人员，他并不知道这样是错误的，如果真的已经被查到的话，那他也有罪吗？
王小姐，您的意思是说您本身是这家公司的电访人员吗？电访人，我先跟大家讲就是说你要去一家公司工作即使是总机，即使是电访人员因为我们的刑法的共犯观念其实是你只要有参与到犯罪的一部分即使是很低阶的部分不是首脑，我们还是认定你是共犯，只是说也许你的刑度不会那么高这样。所以你如果是要当电访人员，你当然要去了解一下你去电访的比如说要去跟客户争取一些生意，他到底公司要你卖的是什么东西啊，
要
是不是合法的啊，对，你不要自己都就是变成就栽落去啊，对，因为可能 公司卖的东西是非法的，然后你还帮他推波助澜去帮他拉生意，然后提高自己的业绩，就你这样子其实是会有一些小风险的。所以劝大家在从业要换工作要从事工作的时候，都要去了解一下自己实际工作的内容。
嗯，是。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好啊，就是新年快到了，所以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新年以外呢，真的要好好的注意看紧自己的荷包，花在该用的地方上，不要被小小给诈那个就是偷窃了，或是呢被一些不知名的人士给诈骗了。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新年。
嗯，是，那我们就下周见喽。
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